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到10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就往外国去了。那领5000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5000，那领2000的也照样另赚了2000，但那领1000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白健。听众朋友大家好。
白健，这个又过了一个礼拜，你有没有好好想一下，我们上次讲到随即赚还有照样赚，对吧？那个5000两的很有灵感，嘿，给他5000他随即就去赚了。
对，很有才干。
2000两的大概是日本人，很有模仿力。看你赚呢我就照样赚。那我们上次讲了一些照样不赚的办法。这个白姐，你有没有还想到一些什么
还是照样不赚的办法？
或者照样可以赚的办法，你觉得像我们
赚的办法。
休斯顿，
实际上我们一直在这用这些办法的。
怎么说一直用这个办法？
往讲，只问耕耘不问收获，这我用这种办法最多的。
这个不是圣经的教训，圣经是说撒种的当存着得粮的指望撒种。
但我记得好像圣经有类似的话，也就是你撒下去，你撒管你撒收是在于是怎么收的问题。
我们是撒种，我们是浇灌的，对不对？只有神能叫它生长。他又说智慧之子把这个种子撒在水面上，望风的必不撒种，看云的必不收割。你当然也可以说这是只问耕耘，但是绝对不是不问收获。你是只问耕耘，带着信心等候收成啊。
用的这句话最多的不就是说蒙哥也经历过吗？不就是说就传道以后或者讲道以后要呼召，呼了5、6遍、7、8遍都没一个人举手，或者就寥寥几个。
呼召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呼召啊是给人家一个现在就接受主的机会，给他一个比较清楚的经历，
并不能呼召多少来决定，能够响应的多少来决定。
福音传出去，上帝没有任何的必要要让我们看见收成啊！我也常常这么说，这样鼓励弟兄姐妹，因为这是实情啊。你看一个人，他一生他有很多事情他都忘记了，一个不信主的人，或者还没信主的人。可是什么事情他一定记得呢？当初基督徒跟他传多么可笑，他多么不信，他多么有智慧，人家多么愚蠢，他都记得。其实他不是记得这个，他是记得福音。人不信呐，尽管你所传的福音好像在他身上没有发生功效，其实发生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功效。对不对？
什么功效？
就是他记得这个福音了。他觉得你太可笑太荒唐，对不对？你问一个人，很多他一生发生的事情他都不记得的。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人得救他会想起来，甚至他从来就没有忘记人家曾经跟他传过。传的人说什么，他怎么答，他都会记得。
好像是吧。
是啊，甚至人家发个福音单张给他，他说我那时候就丢掉了，这种事情他又记得。你信不信你发个其他的广告给他，你过2天他就忘了。
那走在大街上那个递广告又是还是蛮多的是吧？
对呀对呀。所以不要以为人家不信或者没有立即的反应就表示我们撒的种呢是没有功效的。我们是凭着信心撒种，因为神的话绝对不突然反悔啊。
不过有时候还有这种情况，就是像呼召的时候，比如我在决志信主以前，虽然有时听这个福音的时候会有感动，
对，
但叫我站起来举起手来，我从来没这个勇气，对吧？这不等于说他讲的没无效，但是肯定在我心里有感动。
对呀、啊，对呀、啊，真的是这样、嗯。而且圣经也没有要我们一定要举手啊，嗯、或者是站起来、
啊。对、啊，我相信去听的人跟我同样心情的人，
对，
或者心理状态的人是占多数，
对，
总会有感动在里面。
对你要给他一个觉知的机会，那一方面是为了这个弟兄姐妹的好处啊，还有呢，其实就是明白怎么对付撒旦的作为、啊、因为他今天听受感动，他出去飞鸟就把他吃掉一下，对吧？你要把他稍微稳固一点在心里面，让他知道啊，给他这个机会。因为我们听福音受感动，我说我也哎，这个好像也挺好，可是再往下我应该怎么入门？不知道的，
哎，就抓着他是吧？
哎，你就帮助他入门，
陪陪
嗯、对对，
吃吃肥，嗯，
对，所以是这些东西，它倒并不是一个规矩啊、仪式啊，所以我们一般呢出去啊，但是听久了人家也晓得，哎、啊，就是说有没有人愿意觉知啊？到实在都没有呢，我们叫人家跟着我们祷告，对不对？
嗯嗯、
哎，那现在有的人很聪明，我就是不举手，我就是也不站起来，但是我会跟着你的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等一下还带我祷告，可以，没关系。
这属于老油条福音朋友了，是吧？
哎、对，我们在收音机上好久没有带听众朋友祷告，其实我们知道有一些的弟兄姐妹信主，他们也是在收音机旁边就已经跟我们接受主的祷告了。
啊，是吗？
哎，这个接受主的祷告做一次就可以了，不是说节目里做一次，嗯、节目应该常常做。
就是我们通常讲的觉知祷告，对不对？
对对对。自从节目改成30分钟呢，我们的废话又多，往往就耽误了主的事情，这不是特别好。
嗯嗯，
那赚办法也好，不赚的办法也好，多提一些照样，让大家可以学着照样嘛。你不觉得这个我们前个礼拜访问施维强牧师的女儿？
嗯，对，
它里面有个办法，其实是我们很值得照样的。
有7次访问，我实际上刚刚完全听下来。
嗯，怎么样？什么感想啊？
当然是很佩服了，高山仰止。我们很久没用这个词。不，就是说他们一家都这么尽心侍奉主，而且特别听到那个师母，他讲他的可能是从他爷爷开始就是
对啊，
而且就在一个农村里面。
对对对，
就他们这么一家。
嗯，
哎，他们去做礼拜都要坐火车去到一个什么地方？我台湾不熟，
那好像是南投吧？对，
哎，大概差不多这个意思吧。
还要自己带饭包。
我不知道他那到南投有多少路。
我记得他节目里面讲大概1个小时左右吧。
对呀、啊，那来回这个东西。
是啊，尤其他们在乡下传道，那真的是很不一样。
对呀、啊，尤其他们一家，我想如果我们处在这种像荒漠之中，我想我们可能也我们完全坚持不下去。
哎，现在不用在荒漠之中，在大城之中，常常一家都看不见了，是不是？
大城市里面也是一片荒漠吗？
哎，头一天看球看完了，睡觉睡累了，第二天不一定需要去的，更不要讲像他们这样服侍主了啊！
对啊，
是很不容易的。
对，
哎，那他们里面尤其讲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可以多多效法效法。
嗯嗯，
啊，看有没有教会愿意这样做，就是在暑假的时候，
嗯，
在暑假的时候，你替这些中国家长办这个免费的 daycare，
嗯，
把孩子送来。
哎，华人基督徒教会有，
华人基督徒教会今年只是试办。
对呀、啊，我想肯定大受欢迎
啊，大受欢迎。但是教会里边弟兄姐妹不够响应，教会里面弟兄姐妹要是能够及时起来的话呢，那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传福音的工具。
那就可以办得更多，对吧？
对，咱们今年就留个伏笔吧，今年就饶他们弟兄姐妹，看今年呢好像各方面表现还不错，到明年再试一次啊。因为你要办这个东西，你看你就听他讲。利恩小时候就是他爸爸的右手，就是他妈讲的，
嗯嗯，
对不对？他们怎么做？他们从小孩请到教会来。那利恩讲说，教会还没开门，小孩都在外面排队了。他们喜欢来嘛，
嗯 嗯，
小孩喜欢来，家长就能够跟你认识。
对，
家长最愁放暑假，其实，
哎，
平常呢小孩子功课重，暑假他又怕他没地方去。可是暑假家长照样上班呐、啊，那怎么办呢？对不对？你说到教会里面来学点规矩，学学圣经，其实很多家长都愿意的。
而且你看出这个吗？因为我记得我第一年我的儿子到美国来的时候，
嗯，
那个暑假，
嗯，
当时一看，那时一个月也就几百块奖学金出来，
是
一看其他的这个夏令营啊，一个星期要100-200块，当时就给吓翻了，
就是。就是、你那时候有没有想说，将来我在美国也开个夏令营？
那有个地方他大概有那么2个月时间才收50块钱，包括吃啊、玩啊，
哦、真的、
啊，那便宜，对啊，
那是在。 休斯顿吗？
不是，在我原来读书那个地方。
哎，那太远了，不行。
哎，对，
要不然听众朋友马上打电话。
现在教会就没有那个了，没有掉，我不知道怎么回事。那么现在我想起，我们教会这边做的话，现在不收钱。如果你稍微做一下音响的话，那是很多过来的。我特别我注意到有些可能这边来短期进修的或者访问学者啊，
对嘛，他的孩子可以好好的来跟教会的小朋友一起玩。对，
对，他们孩子也大概我看看差不多跟我那个老大那个时候差不多大，也就是在八岁到十岁之间，差不多这样子。又刚到美国，语言又不太通，就这样。
对，主意好呢，一定要有仆人，仆人要勤快啊。
嗯，
后来主耶稣不是讲另外那个仆人吗？这又饿，饿还没关系，还干什么？
懒，
还懒，对，
饿怎么没关系？懒的话不会做坏事，饿不去做坏事吗？
就是因为懒了才饿。你不见这个，你不需要做坏事。当然我还没讲到那个一千两了，对不对？你想，我相信教会都会同意。哎呀，教会又有场地，又有空调，又有哥哥姐姐。我们要是能够把还没信主、休斯顿好多家长的孩子啊，尤其上小学年龄的孩子，到暑假他们送到教会来，不是很好吗？
对啊，特别特别针对是华人家庭的，
就是。但是你要人家送来，你要人家送来，教会里面一定要有家长，要有老师啊，对不对？
力不从心吗？
啊，这就叫做什么？啊，第一，他不认为自己是仆人。我一再的说，仆人是照着需要服侍的。
嗯，
门徒信徒呢，是按着自己的能力，睡够了，吃饱了，哎，我有力气了，主给我恩典了，我再服侍，对不对？我自己都还弄不来了，哦，暑假我还需要休息休息，我自己的孩子都没地方呢，我哪有这个本事啊？你看看大家的借口都来了。
嗯嗯，
所以你要照样还是嗯。还要有点本钱的。
蒙哥是要今天放过大家，我们还是放过大家吧。
先讲讲嘛，
先表扬一段再说。
那真的，你要是暑假的时候各教会开放，不要在里面老是收钱的、啊、算账啊，这，哎呀，你们能够盖这么大个房子，是不是？
对呀、啊，这个都没问题，我觉得。
哎，我告诉你，还谁说没问题？很多教会很有问题的。嗯、
我们讲的是我们这边、
哦、好吧好吧好，你
没问题，但是就是你说要大家因为手上有工作啊，有什么要放在这个事情过去，估计是
哈哈哈。那这个所以你就这时候你就看见啊，仆人有多重要。
嗯嗯，
尤其我们常常讲说是不是全时间的仆人啊，全时间真有这个必要吗？哎，那你看站在哪个立场来看有没有必要。你看人家这个佛堂里面、yeah. 咱们又来了是吧，佛堂里面什么这个菩提营啊，那个落叶营啊，啊，我告诉你，就是因为佛堂里面全时间啊，落法的工人多，知道吧？
嗯嗯，
许了愿的工人多，所以他们可以这么做。
是吗？没注意这个问题。
对、嗯、教会里边呢、啊，连拜偶像的殿堂我们都比不过，这实在是不好意思。其实大家，这种事情很容易想的，啊，我们只要有足够的工人，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得起来。你到最后会发现，关键总是在于仆人有没有，仆人够不够，仆人懒不懒，
嗯 嗯，
对不对？你说装备，哎，装备了半天，哎，你不 available， 你没时间，那你装备不是浪费吗？
对呀、啊，我知道，不是那一天教会突然说，可能中饭午餐不够了，那这个怎么办呢？是不是？
嗯，中饭午餐不够，那怎么办呢？赶快，
赶快叫谁送进来？这个是没有人可以送来的，我说。
是啊，白姐，你家住的太远了，对吧？好了，你看，这是一个办法啊。你暑假的时候把小孩弄到教会来，那还有呢？英语还是很多人愿意补的，
补英语是吧？
啊，你教人家口语绘画，还是有好多的眷属父母亲他们愿意好好学一学的。
哦，那他们喜欢到美国人的教会去学，我相信
美国人的教会，我跟你讲，老美啊也是一样，人手不够，都是老先生老太太在教。
嗯，
老先生老太太，美国的老先生老太太是天黑了他不出门，他们的大教会天黑了也是都锁着门。
嗯，有没有
晓得吧？没人，那只有白天礼拜一个礼拜有一个早上啊，能够这样做已经不错了。可是那样学实在是不够的。你要教，你说很多人都可以教，咱们世外桃源的同工都可以教， 但是你要教啊，你得凑人家的时间。这边的老头老太太他们都是来看孙子的，白天他根本走不开。
嗯，
晚上呢，哎，他的儿女要是还要送他来的话呢，那人家不愿意。所以你想想看，我真的，你要服侍主啊，要照样啊，很多办法可以赚，但是你得勤快。
哦，这倒也是。我现在想起就是说，我们刚到美国那边，那么美国人的教会他是、啊、专门有辆车，
对，
我们要学音乐，他上门接送。
对。
因为刚来学生好多都没有车的嘛，特别是家属、
嗯、
也不会开车，英语也不好，他就上门来接送。对，
你看、
就是、
我们中国教会多属灵、嗯、我们都不办这种事情。可是你真真正正能不能做工，不是在乎你多属灵，而在乎那个一里路两里路你愿不愿意走、
嗯、
你愿不愿意陪。
不，休斯顿也太大了点，你知道吗？是吧？
嗨，
我是真的要跟你跟蒙哥唱唱反调，代表我的
保罗
真实观点。
保罗从这个安提亚走到马其顿都不嫌远，咱们在休斯顿又有冷气又有车又有高速公路，哎呦，对不对？说了半天都是一个字儿，蓝蓝蓝。懒懒懒，那你不愿意这样跑，还有一个办法，你跑老人院嘛，
嗯嗯，
对不对？你看我已经听到收音机旁边，我们很多在老人院的老人公寓的这个听众啊，他们很愿意有人去陪他们查查经啊，教教英文，那太好了，
嗯嗯，那
谁去啊？谁去啊？你不去，你就不要怪那些传摩门呐、啊、传见证的啊，哎，对不对？你就不要老说人家传邪教，传邪教。
哎、他们很勤快，倒是。
他们很勤快，他为什么勤快？因为他有工人嘛，啊，他有很多的人，他把全部的时间、全部的精力投在这上头。
对呀、啊，我们家是见证会的有两次上门，然后那个摩门的也有几次上门，当然没看到所谓真正的基督徒上门来。
啊，就是基督徒都躲在家里面做广播。你看这主耶稣这个例子讲的真的是非常贴切啊！我们现在的问题就在这里啊。懒呢、啊、是不是？你有没有看见样子？看见很多样子，很多事儿可以做。你看我们现在基督徒最喜欢送人家的小册子。
我觉得最受欢迎的小册据我观察，就是说特别是对刚到美国来的接触福音，他就是关于进化论的那些问题是比较受、
uh-huh.
对宇宙一些起源啊、人类的这个肤色啊、uh-huh. 这些问题都跟进化论有关系的、
嗯、
特别受欢迎。我知道
你看看我们现在用的小册子最受欢迎的就是三本啊，一本就是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吗，第二本是耶稣是神的儿子吗，第三本是到底有没有神，大概是这样子。
嗯，
这些是一个名叫张玉兰的弟兄写的。哎，您知道他年纪多大吗？
现在还是写这本书的时候？
现在
他还活着，就是说。
这个人是1920年、哦、100年以前刘德的化学博士。
1920年刘德，对吧？
1920年刘德，
不是1920年出生啊。1920刘德那是现在肯定不在了，我想
他1980年就已经被主接去了。
嗯嗯，
他那个资料都已经是100年左右旧了，早就该被更新了。
嗯嗯，
对不对？有没有人去更新呢？有没有人照着他的样子去写呢？那只有一位呢，就是那个李成啊，游子吟呢、啊，他里面有一些的资料就是类似的，
嗯嗯，
对不对？那你说这会不会有点不好意思啊？对不对？你看我们从张玉兰弟兄到现在为止，那中国出了多少科学博士了？你看。
哦，那多了去了。
而且是信主的，写不写？不写，哪个人愿意把他专业的知识写成通俗的小册子？算你不懒的，
嗯，
对不对？谁写？所以你说主耶稣讲这个照样的例子，不是挺有道理的吗？嗯、真的有心传福音呢、啊，那现在还是有很多有效的法子可以让我们照着去照样。再加上今天网络的方便、科技的发达，有心服侍的人、真正愿意传福音的人，实在应该好好利用啊。嗯，哎，但讲着讲着我想起来一件或许听众朋友可以照样的事儿，就是我们世外桃源每个月有一个福音单张，这福音单张跟传统的福音单张不一样，因为我们不但有文字版还有声音版，它压缩的很小，但是和我们节目一样声音挺清楚啊。你可以把它附在电邮里边呢，发给你的朋友，每个月呢大概到了10号左右吧，你到我们首页上去看就有新的福音单张可以下载。我们尽量把它写的稍微有点趣味性，并且希望尽量能够出奇制胜。那我们在节目里好像放了五月的、七月的，哎，六月的没放。不妨咱们今天呢，就把剩下的几分钟， 拿来放一放六月的福音单张吧。那至于那个埋在地底下1200的又饿又懒的仆人白剑，咱们就下回再谈了。人造生命，2010年5月21日，全世界的媒体都争相报道，美国生物学家克雷特文特尔 Craig Venter 在实验室中制造出世界首个人造生命细胞，已经能够自己繁殖。许多人立刻预期第三次工业革命已揭开了序幕，将来能源、环保、医学材料等瓶颈问题都要借用这个技术来生男生女，随心所欲了。
请问这些报道有误失吗？不错，这实验得以成功，无疑是科学史上极为重要的里程碑，合成生物学的潜力也大有可观。但兴奋之余，最好先弄清楚 Venter 先生做了什么，没做什么。
他的实验大约是这么做的，用测序的方法去读一种细菌的遗传信息，用电脑分析把它简化了，取得让细菌能生存下去所需要的最小基因组，然后反过头来从电脑数据开始用化学手段将基因组分成许多小片段去合成，再利用生物的重组本能将这许多小片段连成一个大片段，种植到遗传物质被掏空的菌体内，好像复制工厂任它繁殖。这真是一项别出心裁的科学技术。他没做什么呢？
连 Venter 先生都迫不及待地向媒体澄清，哦，我们不是在创造生命，也不是创造了人工生命，因为他所做的只能说是人工合成了仿基因组，与已存的生命体结合去复制。不单没有后者，前者不能存活，就连前者的一切信息也是从生物抄来的。但是话说回来，照这样钻研下去，谁说有一天人不能制造出生命呢？我们今天习惯性的把基因叫做生命信息、遗传信息，我们认为研究遗传基因就是在研究生命本质的学问。现在能读码、重组码，将来能进一步的解码、写码，理论上讲什么都是有可能的呀。尽管实际操作上还遥遥无期，但这门热火朝天的学问，谁敢对它唱反调呢？
您可能不知道，偏偏历史上还真有一个人宣称这样子研究生命是敲错了门，走岔了道。你知道他是谁吗？就是主耶稣。他说，叫人活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这是圣经新约约翰福音6章63节。什么意思？不是说这门学问无用无益，而是说论到真正的生命科学，也就是研究到底什么使人死、使人活的科学，重点不在乎看得见的肉体细胞，而在乎看不见的灵。
什么是灵呢？圣经创世纪3章记载，起初神造人的时候这样说，耶和华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
您注意到了吗？身体造好了，可能心脏也跳了，没有一个细胞有问题，每一个细胞都是活生生的，神却没有叫他做活人，因为那个人真的还没活过来。直到神把这个生气吹到他的鼻孔里，神是不称他为活人的，也只有这个灵住在他里面之后，他才被称为活人。所以耶稣才说，叫人活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肉体造得再好，没有灵，它仍然不是活的，因为生命的奥秘、活的奥秘不在肉体里。
今天遗传生物学、合成生物学所研究的，充其量只是第一个阶段中微乎其微的起步。研究神怎样用土里的元素合成基因组、繁衍细胞、组织器官。假设我们的科技真的神乎其技，也造出一模一样的动物或人体，到时候必然发现所做的鱼不游、鸟不飞、人不行， 或许直到那时，我们才会回头认真考虑主耶稣的建议。所谓的生命，其奥秘不在基因里，而在乎赐灵的神。
经历了15年的辛苦工作，花费了天文数字的美金，写了一篇又一篇的论文。本来已经趾高气昂的文特尔先生，一夜之间成了无数人敬仰的对象。他所做的不过是一个离了实验室就不能生存的单细胞。耶稣在近2000年以前，没有经费，不需要帮手，只用了9个字就写完了他的论文。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直到科学家们能这样宣告，奉劝您别对他们太着迷。
在20世纪中基因学大行其道之前，人总以为生命的奥秘藏在了蛋白里。今天我们以为找到门路了，有没可能重蹈覆辙呢？生命科学的最大价值是能源、医病，还是耶稣所说的，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
你信这话吗？您不觉得这是一个值得好好想想的问题吗？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